刘玄德好不容易带着这些难民渡过了江，来到了襄阳。蔡瑁不给他开城，刘琮不敢见他，这一下子就算把玄德给困在这儿。当时恼了城中一员大将叫魏延魏文长，他要披冠断锁，把皇叔刘备给接进城去。蔡瑁手下有一员将叫文聘，当即就和魏延打起来。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，主公您赶快进城吧。进城降了刘琮，占据襄阳，好拒曹操。三将军一得，跃马摇枪就要往里杀，让玄德给制止了。
三弟，先生，咱们不能这么进城，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。
孔明先生一听，主公啊，等他让咱们进去，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？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。
哎呀，先生，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？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，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，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。现在先生您看，不但救不了百姓，还死伤那么多。
说着玄德一举手，孔明先生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怎么死伤好些百姓？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，叫城不开。这些百姓一看，干脆咱们出城得了，跟着皇叔去吧。哇，他往外这么一拥啊，连互相践踏而死的，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，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呢、啊。
玄德是目不忍睹啊，先生，咱别进襄阳了，再投他处吧。
哎呀，说的可容易，现在投哪儿去啊？襄阳城闭关不纳，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，情况是万分紧急呀、啊！稍迟一步，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，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。孔明当时这么一急，
主公，我们只好走了。
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，哪儿啊？江陵。江陵是荆襄的要地，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，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乃是军事要地，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。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，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，这玩意儿不行。
玄德一听，哦，那就依先生吧。
哇，他带着人马，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。
哎呦，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
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，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，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，不然杀进城中，我一枪先把他挑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，也不是奔什么江陵，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。
玄德领着难民走了，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。
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，一看主将打起来，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。两下是各有伤亡，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，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，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。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，将与良才，谁也取不下谁来。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，他心想，皇叔怎么不进城啊？我连喊了几次了，我这是为了您呢，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，我想把您接进去，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？魏延打着打着呀，他偷眼一看，好嘛，刘皇叔踪迹不见了，
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，哦，全走了。嘿，魏延这着急，您怎么走了？魏延现在难为情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进襄阳进不去了，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，他想去追刘备，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，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，看文聘那意思，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。魏延也不服他呀，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，都够犟的。魏延一想，那咱就打吧，又打了一气呀。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，怎么回事？他心有点散了，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，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？嘿，文聘，暂且将你的首级寄存在你的颈项上，饶你不死。说完了，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。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。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，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，说文聘立了功了。蔡瑁啊，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。不管怎么说，刘备没进我的襄阳，这比什么权强啊？我投降了曹丞相啊，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。第二天一早，曹操就派人来了，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，把刘琮吓坏了。什么？让我接曹操？曹操这人我可知道，他特别厉害呀，我也不敢见他呀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，由外边进了一个人。谁呀？王威。王威进来一看，哎呀，公子您怎么了？
嗨，王将军呐，你不知道啊，曹操派人来了，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。
王威一听，我正为此事而来，公子您不能去呀，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，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您要真这么做的话，会名垂千古，百世流芳。刘琮一听不哆嗦了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惊人？王将军，你跟我说一说呀。
公子，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，曹操呢，知道您是归降他了，现在他毫无戒心了，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，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，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。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，是曹贼可擒。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，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，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。真要有那一天，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。公子啊，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。
哦，能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公子您就别犹豫了。
好好好，将军你等我想一想。哎，我在外面等候片刻。
说完王威出去了。王威刚出去，蔡瑁进来了。
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坐着，又想什么心事呢？
哎，怪难为这孩子的，才十几岁，掐头去尾没人了。你说身为荆州主，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，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，他有点害怕了。
哎，公子，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，您什么时候过江啊？
舅父啊，我这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。
什么事儿啊？
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，让我趁机灭曹，这么回事。
哎呦，蔡瑁一听，这王威太可恨了，
他怎么祸主啊？这不是祸乱人心吗？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？
不能
听他的，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，您根本灭不了。那么一来呀，咱这荆襄就毁了。我实话告诉您，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，也不能让与刘玄德。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，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给了刘备，说不定咱命就完了。蔡瑁这几句话让王维全听见了，呸！卖国贼蔡瑁，谁是祸主之人呢？就是你。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，你的良心何在？蔡瑁一听，好匹夫，我这正想要杀你呢。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，王威也亮了剑了，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，吓得刘琮直作揖，哎呀，舅父王将军，不要动手，不要打呀。正在此时，蒯越来了。蒯越进来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，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，把王威给劝出去了。现在什么时候啊，还同使操戈呀，赶快去接曹丞相吧。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，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。刘琮啊，还是不敢去。蒯越一想，嗨，蔡瑁将军，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。蔡瑁一想，我行吗？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，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，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，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，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。哎，那好吧。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，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。曹丞相一听，哦，水军都督蔡瑁来了，好啊，他先具文武，在厅堂中落座，然后吩咐蔡瑁觐见。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呀，他倒吸一口冷气呀、啊！只见曹操手下，哎呦，武士林立，盔甲鲜明，虎视龙枪，刀枪越眼，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。他是抱门而进，降将蔡瑁、张允告进，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，来到曹操的跟前，是躬衣倒地，降将蔡瑁、张允参见丞相。免礼平身，谢丞相。蔡瑁举目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久仰曹操大名没看见过，今儿头一回见。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，头戴金冠，身穿红袍，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不怒自威呀。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，哎呀，丞相在此，焉有降将的座位？有座便坐，休得客套，歇坐。把椅子搬过来，这俩不敢大模大样坐那儿。蔡瑁为难了，他为什么难？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，这像话吗？你是什么人物啊？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？脸朝外吧，给丞相一激灵，丞相非火了不可呀、啊！你这什么样子呀、啊？这得怎么办呢？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，歪着那脖，扭着那腰，扣着那腿，受了罪了。胡同之前九道弯，他还不敢大模大样坐那儿。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，就算坐那儿了。蔡瑁还真有功夫，换别人呢、啊、非摔地下不可。曹操每问一句话，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，是满脸谄笑， 一脸那个讨好的笑。
哎，你还别说，有些个别人啊，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。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？他说你看不起他。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。
蔡将军，刘琮为何不来相见？哎呀，蔡瑁一想，我得撒个谎啊，我别直说，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，不敢来，那哪行啊？
启禀丞相，我家公子刘琮，贸然风寒，他病了，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。
哦，蔡将军，荆襄共有多少军马呀？
回禀丞相，有马军5万，步军15万，水军8万，共28万水陆军马。
战船多少？
禀丞相，大小战船7356只，400竹筏，2扇板。
好嘛，全说了。
钱粮怎样？钱粮很多，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。
老夫人马进驻荆襄，可供支付。
禀丞相，就是丞相您神兵100万，也够支付一年的，就够您吃一年的。
曹操心里这高兴啊，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！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，没想到刘表一死，我会是唾手而得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不用一兵一卒，得这么多的人马，这么大的地盘，这么多的钱粮。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。
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？
禀丞相，就是降将蔡瑁。
就是我。
哦，
蔡将军在，
老夫封你为镇南侯，水军大都督。
张允将军为祝顺侯，水军副都督。
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，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，让他永为荆襄之主。明日老夫兵进襄阳，让他出城迎接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，遵命。
蔡瑁都要跪下了。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，然后打发他走。
散厅了，这一散厅，荀攸过来了。
丞相，您没看蔡瑁、张允满面谄笑吗？他不是好人呢，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。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？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。
哦，荀先生，你只管放心吧，我能不识人吗？我早已看出来了，蔡瑁满身的媚骨啊，奴艳悲喜，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。
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？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，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。荀先生，你想，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、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，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。等老夫平定江南，捉了孙权，灭了刘备之后，我是再做理会。说到这儿，曹操左手一推胡须，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，荀攸就明白了，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，丞相高见。蔡瑁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，又领了好多赏，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。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，说：“姐姐，咱们这主意呀、打得太正了，曹丞相太好了，
封我为镇南侯，并且让我告诉您，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。曹丞相这人呐，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，实际这人呢可好了。丞相吩咐了，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。
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，蔡瑁来这么一句，
蔡氏一听毛了，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，兄弟呀，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福道相迎啊，那您就甭管了，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殿到净水坡街设摆香案，杀牛宰马呀，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，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，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，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，鸡鸣五鼓，就得伏于道旁，就在道边那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。您也得收拾收拾。
他这几句话不要紧，折腾的这蔡氏啊，一宿没睡，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，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。
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，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呢，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，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，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，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，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，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，您瞧他这通折腾。第二天呢，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，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。天至辰时啊，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，曹丞相的人马来了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曹操一马当先，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，说禀丞相，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。吁，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，哼，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打扮的特意妖艳了，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。蔡氏有蔡氏的心理，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，曹操是没少看他呀，越看越生气呀，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，得下马呀，或蔡瑁搀着，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，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，说别看你年纪很小，你很知时务，知时务者为俊杰，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，这是头等大事啊！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，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。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，可把曹操乐坏，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。啊，以杜先生，孟德不喜得荆襄，喜得以杜。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，我能把你得着，我的霸业可成啊，我是久仰你的大名。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。丞相是立刻升帐，依次加封，见官进一级，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，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，以蒯越为首啊，全都封赏了。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，让他即日登城赴任。走吧你。刘琮傻了，什么？我没听明白吧？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？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，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，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。 刘琮差点哭了，他赶忙上前施礼：“啊，丞相，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？而且永为此地之主，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？”“我不去。”“丞相，您别让我去了。”“
刘琮，
青州离帝都很近，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？你年龄很小，如果久居荆襄，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。我这是为你着想。”“
不不不，丞相，您要看我做这个荆州主不称职，那您也得把我留到这儿。我愿守父母之故乡，不愿远离此地。”
曹操生气了，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，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？哼，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？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。怎么呢？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，这些旧臣呢，只要有他的主上在，他就跟着他干，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，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。这儿是我的腹地呀，心腹的腹啊，就跟我肚子一样，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？曹操一想，不行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。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，把他蹲在那儿就得了。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，刘琮没办法了，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。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，曹操不见。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。这些荆州文武啊，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，人家就回去了。这叫事在人情在，事不在两不来。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，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，连面都没敢朝。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，就是那王威呀，跟着他们母子上路。走出不多远来，忽听后面人喊马嘶，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：“刘琮如此，站住！”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，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。干什么来了？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。哎呦，蔡氏啊，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。你说他这后悔哟，他一悔啊，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；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；三悔王威献计不纳；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、啊；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。他千回万回追悔南极都没用了。王威一看，公子夫人休得惊慌，我与来将一战，你们赶快逃走，哪儿走得了啊？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。王威过去迎战于禁，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？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。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，把人头献与曹丞相。丞相大喜呀，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追杀刘备。